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又能聚在一起讲主耶稣的事儿了。前几次咱们花了好长的篇幅一直在讲这两个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头犯罪的经过，而今天呢，咱还离不了这话题，您也别嫌烦，这就是我多马的特点，什么事儿爱刨根问底儿。我最烦的就是别人跟我打马虎眼，任何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我是不罢休的。希望大家呢，今天也跟我一同抱着这种科学的态度，再刻苦的不屈不挠的和我钻研一下，看看造人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看看咱们这些被造的人到底应该如何。只有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了，人活着才能明白嘛。在世界上存在了，不能一天到晚老待着，咱得有个奔头。您看啊，人活着总是有许多的劳苦重担压在咱们身上，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烦恼麻烦疾病与困苦总是一天到晚的缠累着咱们，所以人们一天到晚在喊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啊。为了人的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的大有人在。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但愤您今天有了自由，争取到了你想要的那种自由，你难道真的能够解脱那劳苦愁烦和重担吗？不一定啊。因为所谓的自由，它也有自由的痛苦与自由的难处，那就是人自由了以后，他面对的是一个选择。这选择二字啊，是人最大的难处。人啊，要是能够选择，那是件好事儿。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并不见得就是件好事儿。随便咱们打个比方，您饿了想找个地方吃饭，进到一家餐馆，递给您手上那菜单就好几十页，品种多多，好不好？好，什么样的菜都有，什么价钱的菜都有，可是你得选啊。坐那儿选菜就能花20分钟，这位等着吃饭的肚子都快饿穿了，可是还得装模作样的在那儿选菜，这是咱的自由啊。是啊，您有钱呢，您经济上自由了，走进好馆子了，你肚子里没点学问，您还真点不了这菜，人家菜单上不是唐诗就是宋词，那名字取的叫一个拽。您手上拖着这大本子在那点菜啊，就跟做智力测验似的，您饿着肚子再花上九牛二虎之力选了一菜，告诉服务员了，那位还问您呢，您这菜是要蒸的还是要焖的，是要软的还是要硬的，是要切丁的还是要拉片的，是要浇油的还是要撒面的。您说为了实现这选择的自由，他烦人不烦人呢？以前穷的时候多好啊，没那么多选择，肚子饿了啪啪脚上土一跺，路边小摊上抽个板凳就坐下了，朝着掌柜的一喊，先来上他半斤，吃完了不够再添二两。嘿，您这时候会问了，这半斤二两的都是什么呀？管它是什么呢，那大锅里做的是什么就吃什么，稀里呼噜往肚子里一填，大碗茶一灌，擦擦嘴，给两张毛票，拍屁股走了，多简单。您说说是哪个人福气大？您说我这话说的不过分吧？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买双鞋穿容易不容易？我觉得比以前难多了，不是说钱不够，是不知道选什么。以前旧鞋磨破了不能再补了，只要您有那3块2毛钱，哪儿您都能找着您的鞋，你要懒得去，是个朋友都能够把这鞋给你带回来，因为错不了啊，没挑啊，大家都穿一码的橡胶底解放鞋，唯一的区别就是大号和小号，连男女都不分，多简单呐，免去了多少的痛苦。您可能觉得我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可是你想想， 现在买双鞋啊，去不去就是进鞋城，八九层的大楼里头，别的不卖，就是鞋，各种名牌品牌进口出口的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再加上那透明的扣盼的拉锁的系带的，现在还有那人喜欢拖着穿的，你想得出来想不出来的什么样的鞋都有啊，让你坐着电梯一层一层的逛上半天，您一双鞋可能都买不着。说夸张话，正常人意志薄弱点的出来以后能变成神经病，神经病要是进了鞋城，不是把那城给砸了就是自己跳楼。鞋城东西多的让人眼花缭乱，太多的选择了，选择难呐。咱们的老祖宗亚当就是在选择这件事上出了个错，所以我今天还得回到那园子里头，到底看看他选错了什么。造人的神，爱人的神，把创世纪这些故事写在圣经上，到底要告诉人什么？他有没有借着亚当所犯的错误，对咱们现在这些人有一个启示，有一个引领，有一个呼唤，告诉我们如何选对该选择的。在弄清这一切问题之前，您首先要承认你是神所造的，而承认这件事需要人用信心来接受，就像人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你真是你父亲的孩子，而你真的是从你母腹当中生出来的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睁着眼睛看着自己从母腹里爬出来而且还记得住的，而人是不是更需要用信心才能接受你现在叫他爸爸的这一位就是你真正的亲生父亲？如果您今天还是凭着你自己的信心深信自己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老祖宗是从猴子变的，而猴子又是从一个什么微生物变的话，那今天咱们就没有讲话的余地了。我只能在这里恭敬地说一句废话，但愿变您的猴子可以继续地保佑您演变下去。追求神和相信神的人们读了圣经以后都会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在原来的安排上都是为叫人的心思得满足。不但如此，他不单单是叫人在心思上得满足，他也要叫人在生活上得满足。就像圣经上所记载的一样，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多好的一个神呐！他给人所造的生活环境是又好看又好吃啊，因为那些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神让人的眼睛得着满足，眼睛上的满足就可以使人的心得以喜乐。神做出如此的安排，可以看出神是非常愿意人们喜乐的。你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会被神要求做这个做那个，把一切的满足和喜乐都给剥夺了，跟从神的人都活得像个苦行僧似的。如果你那样理解神的话，您很可能认错神了。创造天地万有和人的这个神，他的心思明显的向我们解开，因为那园子当中有很多的树木，而这些树木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悦人的眼目，让我们的心思得以满足。当然科学的讲起来，对咱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调节作用，这咱就不提了。那您现在会说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不一样了。的确现在不一样了，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也向咱们讲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这一切需用你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 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朋友们，这一切就是指神为人预备的一切，也就是人应该有的一切，因为他是造人的神，他最知道人应该得什么。您知道吗？在伊甸园里头，就算是人不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也都已经加给人了。而主在地上的时候，主要告诉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在伊甸园以后发生的这些事儿，叫人和神隔离了，所以人今天必须要先求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这样的话，起初神为人所做的安排就会自然的恢复在人身上。当亚当和夏娃还在园子里的时候，神叫人在饮食上得饱足，在心里也有喜乐，但神所做的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因为在园子的中间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也叫知识树。这两棵树一同放在那儿，神就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那日子必定死。这两棵树代表着两个原则，也代表着两个选择，同样也代表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而这个跟您以前听惯了那种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回事儿。文化大革命时候争的那两条道啊，其实走哪一条路到最后都是死路。而神给人的这个选择，一个是死，一个是生。选择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是把神的生命接受过来。当人将神的生命接受过来，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完全的成功了，人与神就有了完全的联合，人不再凭着被造的生命来活，人接受了神的生命，在关系上是与神联合了。以活着的这个事实来说，人就根据神而活，这就是吃生命树果子的意义和目的。反过来讲，如果拣选了那知识树上的果子，它就是叫人可以不要神，只要凭着自己所有的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这棵知识树的果子的意思和目的就是说，不要神而要自己。人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知道这两棵树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个拣选是人对神自己的一个拣选，不是对神所做出事物的拣选。所以人若拣选神，就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若人当初真的就这样吃了，那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叫神要和人联合的这件事成功了。但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引进了一个最大的麻烦，这就是叫人和神脱了节儿，分开了。因此也就产生了圣经所记载的一切长久以来在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神创造的规律是让人能够享受到神所创造的一切，而不需要花费任何的心思和努力。比如空气吧，比如雨水吧，比如阳光吧，你就尽情的享受就是了。园中每一棵树，包括分别善恶树，都是悦人眼目的，而果子都可以做食物，让人的心思和身体可以得到饱足。但是人若是想要得着神的自己，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取用就可以得到的了。在伊甸园中， 神做了这样的定规，这定规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标准。人要得着神的自己，人就必须在神和神以外的事物中做一个选择，而做这个选择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不是人自己掏得出来的，而是在人心思中要经过挣扎，要宁愿得着神而放弃一切好像能使我们得以满足的其他的那些事物。那些事物到底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这知识树它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啊，它就能够让人在神以外得着满足。人要付代价做出选择，为得着神而放弃一些好像能满足我们的事物，这是得生命的方法和原则。这个原则从伊甸园的时代一直到如今都是一样的。您要是追求神的话，你一定要求主让我们能看到他的心思，就是要弄明白这位造人的神和救人的神，他想要让人怎么样活，人就怎么样活，而不是人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这也就是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当人不认识神的丰富，不认识神的慈爱，不认识神大能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选择神的这个代价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了。朋友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您还是一个瞎眼的人，那您还不认识这位神，您还舍不下老祖宗因选择了知识树而堕落所给我们遗留下来死亡和罪恶的生命。你觉得离开了知识树上的那点知识，您就活不成了，您就不能自主了，您就不能像别人那样的聪明与通达，您就不是一个自由人了，对不对？错了，亲爱的朋友，知识树给咱们留下来的无非就是劳苦愁烦，一个难题套着一个难题，重担上边落着重担。如果您今天想蒙福的话，你就会拣选基督耶稣在人身上所做成的这个救赎，因为他要把人带回到父神那里去，而也只有他能够把人带回到父神那里去。因为他明明的说，那些个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性命的必得着生命。你靠着自己的能力，你聪明通达，你在世界上拼呢搏呀，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要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啊？您说您的性命值多少钱？说贵它就贵，你能赚得全世界。说便宜呀，一包耗子药就能要了你的命，两毛四分钱买一颗枪子儿，照脑袋上啪的一下您就完了。可是要是那包耗子药毒劲儿不够大，您没死成，只是变成严重中毒。如果那颗枪子儿一枪没打着要害，您只是来了个重残。要想救活你，得花多少功夫和多少的钱？这只是救您的性命，你救活过来有一天还是得死。可是如果您失去了灵魂，那永远的生命什么才能把它救回来呀？亲爱的朋友，您的生命只有那无罪的神的儿子自己亲自用生命去换才能换回来的呀。这就是您灵生命在神面前的价值，他宁可把自己的儿子舍了来救你救我， 就所有相信他、追求他、愿意跟从他的人。这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奥秘。而神将这些奥秘啊，向那些个聪明和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而向那些单纯依靠神，像婴孩依靠母亲一样的人，他就把这奥秘显现出来。神的美意就本是如此啊。如果您今天认识耶和华这位永生的神，您今天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以智慧为事，就是以神为事，神以外的都不是。那咱们怎么才能认识耶和华神呢？感谢神，这不是他把他的儿子主耶稣派到地上来接咱们这些信他的人了吗？以前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而今天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能知道父。你要想认识天父，你必须通过主耶稣，因为他是天父的儿子。他今天到地上来向人们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啊，什么叫做容易啊？什么叫做轻省？什么是安息呀？这滋味啊，在主耶稣到地上来以前，除了两个人以外，谁都没尝过。这俩人是谁呀？就是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呀。在他们犯罪以前，在园子中生活的时候，负的就是容易的轭，担的就是轻省的担子，过的就是安息的生活。因为他们那时负的是神的轭，担的是神的担子，过的是神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亲爱的朋友啊，快选择耶稣吧，信主吧。信主的人就是蒙福的人呐，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让一切信靠他的人都重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比亚当和夏娃更丰富。